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圆寂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圆寂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两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名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弟子们也要走出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25日。我是一名1998年得法的大法小弟子，上小学时总是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学法，有时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，开始发资料时怕心很重，生怕被人看见，经常在妈妈提醒之后才想起发正念。上初中后也仅停留在听法，很少看师父的后期讲法，很不精进，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受常人的污染比较少。中考完的那个暑假，我开始迷于上网，也知道不对，可就是想上网。过后悟到执着上网，那是符合了旧势力不好的因素，他就不断加强这个执着，想把我拉下来。从法上明白后，就能做到彻底的不玩了。上高二后，开始认真学法，师父也帮我净化身体，表现出来就是拉肚子，只要一下课就肚子疼，一上课马上就没事，感谢师尊慈悲安排。高二的一年也是时而精进，时而懈怠，学习成绩也随之波动。妈妈看到我这种状态也很着急，时常为我找到一些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我也受到一些触动，但总被人心干扰，不能精进。师父不愿意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给了我一次参加本地小弟子修炼交流会的机会。从中我看到小同修们那么精进，感到十分惭愧，同时也认识到了时间的紧迫，要利用好每一秒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本地区还有一些没走出来的小同修，我希望那些没走出来和做得不够好的小同修抓紧时间。现在谈谈我修炼中的几个具体问题。一，在吃的方面悟到的。前些日子很执着吃包子，可在我第四次吃包子时突然直犯恶心，甚至还有不好的味道从胃里往上翻，我明白是去我对吃的执着呢，便不再吃了。一天早上，妈妈买回一袋同一种蟹的包子，我便拿起一个试着咬了一口，没觉得恶心，也没觉得好吃，就这样又开始能吃了。我知道是执着心去掉了，我就想什么好吃不好吃的，咽下去后还不都是一样，关键在于不能有这个执着。其实不只是吃，什么事情爱不爱干，什么东西喜不喜欢，都是执着，并认识到没有想做与不想做，只有应该做与不应该做。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圆满随师还。二，交流后的改变。高三开学的前一天，本地组织一些青年同修交流，在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有太多的执着没有修去，并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，回来之后抓紧时间精进实修。由于晚上自习每天将近10点半才能到家， 到家后就抓紧时间静心学法，学到11:25，练半个小时的功，然后发正念，早上5:55起床，发完正念再去上学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提高很快，执着也放下不少。在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与救人的重要后，就想走出来讲清真相，多救人。我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是我的同桌，老师在讲课中提到了邪党的政策，我就和同桌讲起了真相，说邪党如何坏，见他挺认同的，就和他讲起退党的事，告诉他邪党坏事做尽，天要灭他，如果你是他的一份子就会受到牵连。可是由于受到邪党无神论的灌输，他对于神佛一概不信，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我就对他说，退出中共邪党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免费的保险，别的保险一旦实现能拿到的只是钱，这个保险却能让你保住性命。然后他就说退，我听后就起了欢喜心，他又说不退了。就这样通过三次讲真相，去掉了我的欢喜心、急躁心、干事心等，同桌同学终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。我从中悟到，修炼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所以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，在讲真相中才有智慧，多救人。三，小弟子们多交流，带动圆融整体。小同修一般都是跟随父母得法的，而我们和父母所处的环境不同，因此有些问题不能及时交流。我觉得应该给小同修创造一个交流的环境，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人群是相同的，所以交流时更有针对性，精进的小同修还能起到带动作用，从而使整体也得到提高。我们大法小弟子在认识法中的责任与大人同修是相同的，不能以小自居，从而对师父的慈悲呵护产生依赖心。中共邪党将魔爪深入学校，毒害还不能自主判断事物对错的孩子。在中国大陆，大部分学校要求全体入队，全部入团，大法小弟子正是这些生命得救的希望，所以希望小弟子们多学法，多交流，圆融好整体，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多救人，兑现我们的誓约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。何时？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选择人还是选择神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17日。我是一个大法小弟子，是2006年得法的，我在大法中修炼，真的受益匪浅。修炼前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，遇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对别人会怎么样我可不管。我叔叔是做生意的，初中毕业后因为我的学习不好不再读书了，就在叔叔家里帮忙，因为是亲叔叔，所以我也可以管钱。我小时候就很会偷钱，养成了偷钱的坏毛病，更何况眼下有这么多钱呢，于是我就时不时的偷叔叔的钱，可是做了什么坏事不可能不被别人知道的，你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。就这样，有一次我偷钱时被婶婶发现了，她没有骂我，只是对我说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别人谁也拿不走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 本来我应该是很生气的，并对他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怀疑我吗？这样说不定可以抵赖过去。可是我没有这么说，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。要知道，以前我是从来不会去想自己做错了什么的，只会看到别人的错，然后我想不明白，婶婶为什么不骂我呢？就去问他，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，不骂人，然后跟我讲了法轮功怎么怎么好，还给了我很多明慧周报看。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中来。在看了几遍转法轮后，知道自己以前是一个多么自私、多么令人讨厌的人，也知道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做人的道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修炼的人。修炼后我也遇到过很多磨难，我很喜欢看电视，老是放不下看电视的心，平时婶婶怎么说我就是不听，就是要看。我也读到同修写的有关看常人电视带来危害的交流文章，知道那电视也是魔，可是就是改不掉，越看越迷，甚至搞得功也练不成，书也看不下，状态越来越不好。最近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。师父这么不想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其实我觉得难与不难，看对什么人讲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，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，不可思议，修不成。他是个常人，他不想修炼，他会看得很难。是啊，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人，怎么能说难呢？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遇到怎么样的难，我都不能放弃，我就选择走神的路。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，跟着师父一起回家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中的第4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登泰山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登泰山，攀上高阶千尺路，盘回笠斗难起步，回首如看修正法，停于半天难得度。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。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学习红吟中的第5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圆满功成》。圆满功成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。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现在，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圆满功成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
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圆满功成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